这是诸位要牢牢地把它记住啊。所以我们是全末法众生呢，全靠这部经，全靠这一句名号啊，啊，全身靠祷啊，那就会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作用是念到身心清净，啊，身心清净呢，就是放我灵明妙心，把自己的烦恼、妄想、知见。知识知识啊，见识见解，通通都念掉啊。六祖在坛经里讲的真心是，真心是本来无一物，你心里有一物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把真心里面拉拉杂杂的东西通通念掉啊，使这个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这个就对了啊。所以固执持名实为修心要术，实是真实啊，决定不是假的啊。古人讲这个法门真中之真，圆中之圆，专中之专，顿中之顿，这是赞叹到了基础啊！啊，修行要术要是重要，精要术就是方法啊，最重要的方法不可忽略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。底下一段讲念法啊，看书命念法者，前面是讲境界啊，这是叫我们对于这个法门这个理论有了正确的认识啊，认清楚了我们就不怀疑，建立了信心、愿心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要讲修行的方法。命念法者，为记闻圣号，要在咫尺，直指闻思受之，勇猛果决，不要夺故。那么念法呢，就在咫尺名号啊，一心不乱，就这八个字。弥陀经上讲修行的方法就讲了八个字啊，八个字里面特别要紧的是咫尺名号，名号大家晓得了，阿弥陀佛四个字了。那么当然这个要紧的就是咫尺这两个字，什么叫咫，什么叫尺啊，这先给我们解释啊。什么叫咫呢，是闻思受之，勇猛果决，不摇夺故，这就是咫的意思。言义里面呢有解释啊，解释这一句闻思受之啊，思是指这一部经啊，你听到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你要完全接受啊，为闻思殊胜法门，通身令和直下沉大，这个是直 啊，佛给我们讲了这部经了，我们听了之后完全接受过来，接受过来，我一生就照着佛的教训呢去做，这叫知。啊，不能到这个经典去做啊，这就不叫知了。啊，所以有人误会呀、啊，这个持诵啊、受持啊是什么呢？每天把这个经念一部，这叫受持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念一遍、念十遍也没用处啊，没照做嘛。口里面念，心与行都不相应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啊，寒是大声念的，喉咙念破了也没用处啊，一天念一百步都没用处，要做到啊。啊，所以我跟同学们讲，第一个阶段数，第二个阶段要做到啊，不熟就做不到啊。在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时时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一动就晓得，哎，佛经上怎么讲的，我应不应该动这个念头，我应不应该有这个行为，这也叫修行啊。所以你经不熟，你就没有标准了，你怎么个修法，你没法子修啊。啊，这叫做通身领合啊，领是领纳，就是接受啊，完全接受过来，合是担负。接受是自力，担负是弘法利生啊，不但我自己要这么做，我要劝别人这样做啊，自心化他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专修专弘啊，专修是领拿的意思，专弘是合负的意思，这个担子我要把它挑起来啊！啊，直下承担，自己要承担起来，不能推给别人的。啊，勇往直前，不为他气所动。啊，他是岔路歧途，绝不被动摇啊！不但不被世间法所动，世间法是名闻利养啊，财色名食睡，五欲六尘，六尘绝对不动心啊！为什么呢？担负起如来家业弘法利生这个重担了。还有什么闲情去干涉这些事情啊？不但世间法不动心了，佛法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法门遇到了也不动心了，这样才行 啊！不能是遇到禅，哎，禅不错，我也去参几天禅；遇到灭，灭也不错，我也去跟他念几天咒，那就坏了啊！那这个持就没有了啊！这个智持这不容易，世出世间一切法 展现在面前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不舍，这叫执。那么什么叫持呢？持是受思守之，常永真故，不以忘故，这叫持。持是保持，知识接受，接受过了之后要保持，为灵思殊胜法门。这个灵就是前面的指的意思，也就是接受，我接受了这样殊胜的法门，终身依附，念念不离。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法门的殊胜。你为什么大家在这个法门里面或有或无，时念时断，前面我跟同学提到了名号真实的功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要知道真实的功德，你怎么肯放弃？不肯放弃。大家不知道名号真实功德，信了，说实在话，那个信心也是或有或无，一会儿相信了，一会儿就不信了，所以运行呢都不切嘛，这样你的功夫不得力，功夫不得力呢，就越来越怀疑。愿行呢越来越退转了，那个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为你讲解研究讨论详细说明，是建立信心，把这一桩事实认识清楚，这个样子你才晓得，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情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事情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。你要真正认识，你才理解，你这个生活才充实啊。你自己会真正感受到，我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都没有空过，我的生活非常踏实，这才人生真正快乐那从前没搞清楚的时候，这个日子醉生梦死不晓得为什么活着，活着究竟干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。人生当中他怎么会得到快乐呢？那么底下这几句把这个受持的意思圆圆满满的给我们道出了，念念不离，这就是不间断，与生俱生，不知中道而废也。念念无间，无间决定不夹杂，夹杂一定间断。你说打个妄想，打妄想它就会断一回吧，把妄想它加进去吧。果然这个佛号念念无间，那个妄念怎么能够渗透得进去？所以智持名号 执的意思就是不怀疑，持的意思就是不间断不夹杂啊，这才真正的做到了至持名号啊，这是念佛的秘诀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注解，抄啊，前面这是疏，这指分舍如上啊，这两个字分开来讲，像前面所讲的，什么叫知，什么叫持，单言持，则舍之。所以这两个是分开来讲可以，合起来讲也可以，单单讲一个，不管讲哪一个，讲执，这里面包括持，讲持，持里面包括执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不管怎么说法，意思都是圆满的、那么下面就交给我们具体支持名号的方法了、我们把这个文念下来啊，单言持则舍之，总之为专念不忘意也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专念不忘的意思。又持复有数种啊，这个持啊有几种啊，有很多同修不了解啊，常常来问我们这个念佛了到底是出声念好还是不出声念好啊，不出声可不可以啊，有人说呢出声念佛才能往生，不出声呢就不能往生，有这些说法的，这对很多错误的观念啊。出声念要力气啊，一天到晚念了气力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此地大师给我们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、念佛有很多种的方法，一者名持，这个名持呢为畜生称念，这个畜生大声小声都没关系啊。那么古人就说大声见大佛，小声见小佛，那好了，那没有声音的佛都不见了。这种说法确确实实古德说的，但是经上没说，所以你要记住依法不依人，那经上没这么说嘛，那是祖师大德说的嘛、祖师大德为什么这样说法呢？他是应机说法，这个要懂得。所以他讲这个话他是对什么人讲的？他专对他说的，不是对一般人讲的。有些人那个妄想昏沉特别重，叫大声念呢，他妄想就念掉了；小声念呢，他妄想还是往前涌现，不能断。这就叫你大声念。那么现在说老实话，你大声念，大声念会吵到别人的，人家来干涉你啊。可是不是大声呢，那妄想的确赶不走啊，越念妄想越多，这也是个麻烦事情啊。所以我就教一些同学，你们用随身听，随身听开到最大的声音，用耳机，哦，那个是声音，就是真的妄想什么都没有啊，完全听的是佛号，别人也听不见， 也不干扰别人。啊，那个声音震动着你啊，什么声音你都听不见，就这一个佛号，妄念也起不来了，方法好。哎，所以这个大声小声都是治病的，是不是？你需要大声的时候用大声，需要小声的时候用小声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叫明智。啊，那么第二种呢，叫默智，默智是不出声音。啊，不出声，就是我们讲的默念，口也不动，换句话心里面念佛，在形象上呢看不出来。啊，这有一些同修，这个家里对于你学佛了非常的反对。啊，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同修到我这来，啊，我想送他几张那个字啊，忍让啊，他都不敢要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这不是佛教啊，这家里可以挂了。他底下印了有佛教图书馆，他家里人看到这几个字会把它拿去撕掉烧掉。这个是这个方案就非常的严重。他说佛像经书家里一本都不敢摆啊。那么我就教给他默念，不要出声啊。所以在什么环境里面呢，用什么方法修行就没有障碍了啊。默念一样的啊，默持无声密念，别人不知道啊。这个方法用在不学佛的家庭啊，用在你上班的时候啊，上班时候有一点空闲，你就在那里默念啊，这个不妨碍别人，别人也不会妨碍你啊。你要真正念佛，也许你的长官同事会妨碍你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办公去念，去搞这个迷信呢？哎，你不出声音嘛，就没事啊。我们台湾这个公家机关跟外国人不一样啊。我们上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休息一下，喝个茶，聊聊天，看看报啊，都很正常的。啊，实际上看报呢，就可以念佛。啊，一个字念一声，把那个字当成念珠嘛。哎，也蛮好嘛。啊，别人看到，哎，你在看报，实际上你在念佛。啊，所以这个说的叫默持啊，密念。三者半明半默持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把念下去，微动群舌念，咒加明金刚持舌啊。这个我们念佛人叫金刚持啊。这个密宗里面也叫金刚持啊，就是口动不出声音啊。这个方法非常之好啊。为什么呢？能够持久，出声音念不能持久，伤体力啊。不出声音久的时候容易昏沉，念的最后佛号也没有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容易昏沉。所以这个金刚持啊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。口动啊，甚至手上掐珠啊，这有动没有声音啊，能够持久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那么这讲念呢，有这个三种啊，三种效果完全相同，没有高下啊。功夫的浅深，真正讲高下，讲浅深，是你在念佛这个时间当中会不会有妄念啊。妄念多，功夫就浅；妄念少，功夫就深啊。当然开始念的时候一定是有妄念，开始一念就没有妄念，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你不是凡人。 你如果是凡人啊，一定也怀念。啊，妄念起来呢，不怕。啊，就是你要像参禅一样，照顾话头。啊，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。啊，使这句佛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要去理会妄念。啊，妄念随他起，根本不要去理他，这样妄念慢慢就少了，这个佛号渐渐的就得力了。啊，有些人妄念来的时候害怕，啊，越想啊把这个妄念扶住，越想是妄念越多，啊，那是决定呢扶不住的，这是在方法上错误了。底下一段呢，这是讲计数可不计数啊，又和计数持和不计数持，具如密教中说，随便皆可啊，计数不计数都没有关系啊。有些人主张计数，有些人不主张计数，其实计数与不计数是因人而异啊。因为这个功夫啊是要摄心的，我计数能摄心，那这个方法对我就很实用啊。不计数也能摄心，那我就不需要计数，使我修学更活泼、更生动、更实用啊。这个修行总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活活泼泼啊，你才能够得到法喜啊。功夫与生活不能够相应，就得不到法喜，修的时候会很苦啊，会觉得修行很苦啊，能够跟生活打成一片呢，你就觉得这个修行很快乐，这个不一样啊。所以像这些地方呢，不必去执着啊。手上拿念珠，它有两种作用，一个是计数的作用，一个它不计数。不计数为什么拿念珠呢？提醒自己啊，怕自己把佛号忘记掉，看到念珠想到我要念佛，这提醒的作用，它不是计数的作用啊。所以这个是要知道啊，有计数有不计数啊，有这个不拿念珠不计数，有拿念珠的人不计数啊，这个都要晓得啊。个人有个人的方法，只要功夫得力就好。二过分四理啊，持珠或者口念默念，这个里面都有四，都有理啊。意念无间，是为四执啊，四上没有见到，这是四执啊。我这句佛号没有间断过啊，这叫四执。体就无间呢，是为理执啊。理执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直观啊，不是思念。事实上确实他没有在念，但是他的心呢、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心，他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，他的思想见解跟阿弥陀佛的思想见解，他通通相应，这个叫做理智啊，这叫体就。他世上虽然不念，没有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他的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一致的，没有两样的啊，这是理智。 下当详辩的，底下这个四尺离尺还有详细说明啊，在哪里呢？在一心不乱那一段啊，这一段的文帝莲池大师的解释啊，占全部苏超八分之一，他全部苏超重新现状本四册，单单解释这个一句一心不乱，解释这一句，解释四个字是半本啊，所以占全书的八分之一的分量来解释一心不乱啊，因为这个是功夫里面最重要的啊，我们不可以不知啊，什么叫离痴，什么叫四痴，下面详细说明。以事为因，这是修因啊，这个就是净宗的修行。后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是你得到的结果，也是你修学的成绩啊。这个一心不乱里面有四一心，有理一心啊，四一心离一心也各有前身次第不相同啊，所以也有四离啊，也有四离。其不解此意者，以念佛是披顿根参禅乃能悟道啊，初即闻此莫能自觉，不知提就念佛，于前代遵序教人举话头下移情，一即相似的，故为参禅不须别举话头，只消向一句阿弥陀佛上道着，妙哉言乎啊。这个意思也是直接地告诉我们，念佛是最高明的参禅啊，禅宗不承认的啊。他为什么不承认呢？他没搞清楚 啊，搞清楚之后啊，才真正了解原来念这句阿弥陀佛是甚深的微妙的禅宗功夫啊。啊，这是其不解此意者啊，对于这个义理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没有了解的，于是乎他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什么呢？念佛是释迦牟尼佛度那个顿根的人啊，而参禅呢，那是度立根的，都以为自己的根性很利，不甘心呢做顿根人，其实那个根是最顿的。啊，往往我们听了这些说法了，我们听了之后就怀疑了。啊，所以很多学念佛的这个同修，听到参禅的人说几句啊，他不念佛了，他就参禅去了。啊，遇到密宗上师说了几句，他不念佛了，他去念咒去了。啊，这就没搞清楚啊。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！你遇到真正善知识，人家不是这个教你法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就是密宗的上师啊，是中国 密教里面四大喇嘛之一。这是黄教的，他们四个人都是黄教的，就是宗嘎巴大师的弟子，达赖班禅、张家、这不曾丹巴，这在中国边疆上是四大佛教领袖，我们有幸遇到他，他没叫我吃粥，他叫我学教，在经典上下功夫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不是像一般的那个金刚上师，一把一见到你还赶快来灌顶传授你，教你一个法门，你去修学，修一辈子也不能成就。真正善知识它是关机，他要指出一条正路让你走，希望你将来能够得结果，他不会害你，不会欺骗你，这是真正善知识。昨天晚上我讲经完了之后，有一个比丘尼来问我，他在承天寺出家的，出家大概还差不多两年多一点，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地方，大概跟大众相处处不好，想找地方住，来问我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出家？他说不出来，糊里糊涂出家了，这怎么行呢？我这个地方最近常常也有人想到这儿出家，我就问他，你出家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又想到出家？说了很多很多道理，我听了之后通通不是出家的理由，我说那些在家都能够办得到，用不着出家。出家难呐，不容易我分析给他听，最后他叫我真的开悟了，开悟他给我讲，我还俗可不就可以开悟了，开悟了还俗了目的要纯正，僧团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大家在这里住，向着共同一个目标方向来努力，大家在这住得很愉快呀。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方向，各怀鬼胎，这个大家在这相处这个难过，这个日子都难过了所以要晓得人与人相处不简单呐。一个家庭几个人还有血缘的关系尚且都处不好，何况一个团体这么多人，过去什么关系也没有而且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你家里面你还有上班的上班呢去上8个钟点班，回来的时候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相聚还得吵吵闹闹的，这个都不要上班，要不要出去，24小时都在一起，他不吵不闹，这个怪事情不容易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哪有那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任何寺庙团体任何法师，我们不能回谤，不能批评，我只能提供这个意见，让你自己多想一想你到僧团这么多的陌生人，你能够跟他相处吗能够在这个里面相安无事不吵架吗？不容易他结婚有离婚的，所以我讲糊里糊涂结婚 夫妻两个没有一生共同努力的目标，当然会离婚了。这糊涂啊，出家又糊涂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不得了啊。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要多多的想一想啊，因为眼前这个社会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多听了几个人呢就没有办法决定了啊，我这一生想学什么，想走哪个法门就糟了啊。你一生能跟定一个老师还有一条路可走啊，那个路走的结果那是老师要负责任啊。你要是几个老师来指导啊，都听几个老师，那你就无路可走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今天真正善知识时时刻刻点醒我们，不知提就念佛啊，提就是功夫啊，也就是理念啊，理念跟禅宗完全相同啊。所以过去真正过来人，他教人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此地所讲的了啊。前代现在的古时候啊，遵循啊，真是指这一般大德们，禅宗的大德们，教人举话头下移情，一即相思，提就念佛，就跟禅宗里面这个参就啊，在理论上在方法上都相同啊，所以就直截了当的教人参禅，不要参别的话头了，念佛是谁就行了啊。念不念呢？念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之后想想念佛是谁，谁在念佛，提起这个疑情啊。所以说直消向一直阿弥陀佛上保着，这就行了啊。这个演义里头有个注，有小注，古云南无阿弥陀佛宗门头子公案等是也啊，这都是出于禅宗大德之口啊，这都是过来人才知道啊，才晓得参这个念佛无异于参禅啊，比参禅的功德更大啊，比参禅的果报更为殊胜啊，这不可不知。知道了，将来接触禅宗不会被他动摇啊。同样的，接触任何宗派法门，自己都能够如如不动啊，清清楚楚是慧啊，是照见的，清清楚楚事出世间法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心里头如如不动啊，这就是一心不乱。